拜登政治大考验，铁杆兰州州长可能将会败选。网传李云迪赴美任教，耶鲁大学回应呼吁对抗气候危机，白宫表示将会继续施压北京，有危机准备食糠，中共再推节粮运动，台美军训首度曝光，陆战队正在关岛联合训练，中共也谈私隐，个人资料保护法如今正式上路，香港亲共阵营内讧，刘德华被支持做特首。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今日是香港时间11月2号星期二，我是越南新闻主持人黄晓祥，首先感谢大家的支持。以下是新闻的详细内容。维珍尼亚州州长选举将会在11月2号举行，民主党官员表示，随着民众对于拜登总统支持度的降低以及川普相关议题的降温，担心今次会在作为传统南州的维珍尼亚州选举失利。外界认为这个将会是美国总统拜登上台之后的第一场大型政治考验。最新民调显示，原本胜券在握的民主党籍候选人麦考里夫选情告急，在请来拜登、奥巴马等民主党重量级人物为其站台之后，目前他仍然落后于共和党的竞争对手杨金。事实上，维州州长大选亦都被外界视为是美国中期选举的前哨战，这样将会检测选民对民主党掌控联邦政府之后的工作满意度。在2020年总统大选，传媒报道说拜登在维州赢了川普10%，但如今曾任四年州长的民主党籍的候选人麦考里夫民调却被共和党的前企业高管杨金反超前。根据霍士新闻28号公布的民调结果显示，杨金和麦考里夫的竞争非常激烈，53%的可能选民支持杨金，比麦考里夫高出8%。该民调的误差在3%以内。然而同一个民调对于登记选民的结果显示，48%的登记选民支持杨金，47%支持麦考里夫，民调误差为2.5%。从理论上讲，64岁的麦考里夫今场州长战应该相对容易打，因为他2014年已经担任过维州州长，2018年依当地州长不得连任的法律交棒，今次只不过是寻求从自己民主党同僚诺森手中接棒，重登州长大位。不过出乎意料的是，共和党籍候选人杨金的支持率节节攀升，并有望在11月2号的选举当中脱颖而出。对此外界分析，如果共和党籍候选人杨金当选，共和党的士气将会大振，甚至会积极推动在2022年中期选举重掌国会。中国知名钢琴家李云迪日前因为爆出涉嫌嫖妓的丑闻，遭到警方拘捕，被列为劣迹艺人。仲有传媒说他很有可能在短期内获释并逃离中国，并传出他已经取得香港居留权。不过近日在微博又疯传一则自称是李云迪母亲的声明，控诉儿子心爱的祖国将他送入人间地狱，仲透露耶鲁大学邀请李云迪去做终身教授。声明内容指耶鲁大学音乐学院邀请并希望李云迪来校做终身教授，引发网友热议。对此，耶鲁大学11月1号紧急发文澄清，从未有过这样的教职聘任。耶鲁大学音乐学院院长布拉克11月1号在耶鲁大学的微博上发表了声明，内容写到，很多来自耶鲁大学音乐学院和其他学院的人都询问我关于在中国社交媒体上广泛流传有关音乐家李云迪获得耶鲁大学 YSM 教师职位的说辞，他强调我们并没有这样的教职聘任。为期两个礼拜的第26届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 COP26 正在苏格兰格拉斯哥举行。白宫11月1号表示， COP26 应该作为对中国等国家施压的机会，要求他们争取更多行动。白宫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在空军一号上对记者说，在我们前进之际，北京有义务行动起来实现更大的目标，我们将会继续施压。沙利文敦促全球最大的温室气体排放国中国采取更多措施应对气候变化。 佢話：佢哋係一個大國，擁有好多資源同能力，完全有能力履行自己嘅責任。是否咁樣做取決於佢哋，而同美中關係嘅本質無關。拜登禮拜日表示，佢對習近平既冇出席 G20 峰會，亦都冇參加氣候峰會感到失望。佢話：談到失望，失望嚟自於俄羅斯，唔單止包括俄羅斯，仲有中國，基本上冇做出任何承諾嚟應對氣候變化。習近平禮拜一喺COP26 會議上並沒有透過視像發言，而是發表了書面聲明。他在書面聲明當中敦促發達國家不單止要多做，還要支持發展中國家在應對氣候變化上做得更好。沙利文表示，在全球推動氣溫上升幅度不超過攝氏 1.5 度的努力當中，中國是一個重要的不合群者，並且阻礙國際努力為加強脆弱地區抵禦氣候變化提供資金。美國正在加緊發揮自己的作用，美國的主要盟友日本、韓國、歐盟、加拿大等正在加緊發揮自己的作用，現在的問題是剩下的一些國家會否加緊做他們的事呢？《紐約時報》10月29日報導說，中共近期放寬煤炭開採，使得中國新增煤炭產量超過整個西歐一年的開採量，這樣為全球應對氣候變化的努力造成了巨大損失。中国近期受连日暴雨和洪灾侵袭，今年秋收可能会受到影响，而中国大陆的肉类、鸡蛋和蔬菜价格亦都上涨。中共11月1号再次推动节约粮食的全民光盘运动，分析指这样显示出中共对粮食安全问题的紧张和担忧。中共国务院11月1号推出粮食节约行动方案，要求餐厅业者主动提示消费者适量点餐，主动提供小份菜、小份饭服务，仲鼓励消费者举报餐饮服务业者的浪费行为，同时严禁各级党政机关、国有企业组织宴请或者大吃大喝，还要求严格控制婚庆和丧礼的酒席规模和标准，压制大粗大办等。该方案还要求加强粮食资源综合利用，有效利用米糠、麸皮、胚芽、油料粕、薯渣、薯液等粮油加工副产品，生产食用产品、功能物质及工业产品。Twitter 账号李庆对此评论说，看来要做好食米糠、麸皮、豆粕的准备了。日前中国产粮大省河南、湖北等地都出现大规模洪灾，河南省副省长武国定9月坦言秋粮会有一定程度的减产，但不够一个月，中共官方却说秋粮收获已经过半，不断宣传粮食大丰收，有河南农民怒批秋收还未结束，专家将计算成果计出来了，说今年又是大丰收，比去年增产200亿斤，你是发梦来计算？虽然中共不断强调粮食丰收，但对进口粮食依赖度却不断上升。根据中共海关的数据显示，中国今年一到四月粮食进口量比同期多 57.8%， 增幅明显比2020年更高。有分析说，从习近平不断强调节约粮食，不难看出中共对粮食安全问题的紧张和担忧。据《苹果新闻网》11月1号报道，台湾海军陆战队已经选派一个加强排的40名兵力前往关岛的美军新建基地内，接受为期一个月的台美陆后两栖联合登陆作战训练，来强化台湾海军陆战队两栖突击及城镇作战能力。台湾国防部对此相当低调，不希望影响陆战队的受训计划。这一项陆后专案是在1958年由台美政府所签订，当年在屏东芳寮滩头举行首次两栖联合登陆作战演习，演习目的是为了发展台美双方联合作战计划和执行能力，增进台美海军和陆战队的密切合作关系。不过在台美断交并终止所有军事交流之后，直到2017年才恢复台美海军陆战队的小部队交流。为此，美国在台协会特别在高雄设立专案办事组，负责的人员就是现役美国海军 陆战队军官。因此，每次台湾海军陆战队有重大演训时，美国海军陆战队亦都会派观察员到演训现场，了解训练过程同埋成效，写成报告之后提供俾台湾陆战队作为精进嘅方向。今年陆后专案系由台湾海军陆战队99旅负责，最后从100多名陆战队员当中精选出近40名队员，再展开组合训练。飞抵关岛，由于并冇携带枪支弹药，因此所有受训嘅人员喺赴美之前亦都重新接受美军现役装备嘅训练，以便喺同美军训练嘅同时，可以同美军达到统一标准。今次海军陆战队除咗接受海上登陆突击之外，亦都将会进行空中突击同埋城镇突击作战训练，最后仲会同美国陆战队进行协同作战，提升台湾陆战队战力嘅空间。中国的个人资讯安全向来让外界诟病，但今年8月20号中方通过个人信息保护法，11月1号开始正式施行，规范个人资料及敏感个人资料的处理使用规则。任何组织及个人不得非法利用他人的个人资料，除非有特定目的和充分必要性，个人资料处理者才可以处理敏感个人资料。根据澎湃新闻报道，中国个人信息保护法今个月1号正式推行，总共8章74条，除了明确规范个人资料和敏感个人资料的处理使用规则，亦都将个人资料保护投诉举报机制写入法规。任何组织及个人不得非法收集、使用、加工、传输他人个人资料，亦都不得非法买卖、提供或者公开他人个人资料，否则将会从严惩治。对此，中国法律专家岳新山指出，外界相当好奇侵犯个人信息何种情形会被重判。他分析认为，买卖个人信息最有可能重判，最高可处以7年有期徒刑。公民个人信息不限于公民的姓名、身份证号码、电话、住址、生物识别信息以及行踪轨迹等，按刑法规定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不管出售、购买定是摄取个人信息，达到一定标准都会扣构成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不过该法亦都定定，只有在具特定目的和充分必要性之下，个人资料处理者才能够处理敏感个人资料。至于如何定义特定目的和充分必要性，该法律并未说明。被外界视为亲共人士的香港餐厅老板杨官华华记，多次批评反政府示威，力挺国安法和香港警察。不过他近日成立反对林郑连任大联盟，表态不支持现任香港特首林郑月娥连任，遭到另一个亲共的建制派社运人士陈静心拍片反对，最终他收回表态，并改为支持香港明星刘德华担任香港特首。根据立场新闻报道，香港特首选举明年3月举行，杨官华10月25号在 YouTube 表态反对林郑月娥连任，宣布成立反对林郑连任大联盟。 Facebook 的私密社团华记正能量情报交流组织亦都改名为反对林郑连任大联盟群组。杨官华认为香港在林郑月娥带领下各方面都大幅退步，并说国安法是由香港激进建制派议员何君尧争取推动，林郑月娥实质上并不赞成在任内推动国安法，却邀功话是自己争取。杨官华亦都强调，他只是反对林郑月娥，并非反对现任政府。杨官华的言论遭到另一个建制派社运人士陈静心批评为颠覆国家。对此，杨官华表示，反对林郑连任大联盟成立之后引发舆论，又被两方阵营夹击，千夫所指，抹黑他颠覆国家，自己身为小市民无力抵抗，因此决定撤回成立联盟的决定，并改为支持刘德华担任特首。今日的报道就到这里，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留言、点赞、分享和订阅，我们下次再见。